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近日，川普总统在大选之前的一段竞选演讲影片在网络上面疯传。在影片当中，川普总统提到2021年1月1号将会有一件大事发生，没人知道，但是已经签署。这样川普总统指的一件大事会是什么呢？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搏披露了一份名单，显示众多西方主流媒体都出席过由中共统战组织出资赞助的私人晚宴和旅行活动，沦为了中共的大外宣，为中共进行有效的正面报道。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世界各国首都都举办包括烟花汇演在内的各种庆祝活动，迎接新的一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近日社交媒体上面有网友转推了川普总统在大选之前的一段竞选演讲影片，而川普总统本人日前亦都再次推送了这一段影片内容，就连川普总统的网络事务副幕僚长亦都在同一时间推出了这个影片。在影片当中，川普总统提到2021年1月1号会有一件大事发生，甚至没人知道，但是已经签署了，将会在2021年1月1号生效。外界对川普总统的这段影片有很多推测，到底川普总统指的一件大事会是什么呢？看中国记者就这个话题采访了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我们来详细看看。谢田教授表示，通过几个管道和途径可以证实川普确实讲了这一段说话。他说明年1月1号有件大事发生，他说甚至没人知道，但是已经签署，将会在1月1号生效。他还说，你必须确认我赢得大选，没人理解会是什么。他和他负责互联网事务的副幕僚长斯卡维诺同时推出同一段影片，究竟是什么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推测。有人猜测这个大事件指的是 NASARA 国家紧急经济安全和恢复法案，这个法令会开始执行。谢田教授解释，这个法案很早就有人提出来，有信息显示法案在2000年10月已经签署，不过目前没有看到这个法案通过。谢田教授表示，按照这个法案的话，如果出现了紧急性、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话，会给予美国政府一系列的紧急权力，例如所有信用卡、债务、房地产贷款都会取消，所有的个人所得税等等都会取消，美元货币会出现一些问题，金融货币出现问题，会返回宪法规定的给总统一些特定的权力。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些政府的金融机构，包括美国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系统或者联邦储备系统，譬如说这些是不是会受到外国的金融系统的冲击，或者针对美国的外国金融攻击这些事情。谢田教授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不久之前已经签过几次涉及互联网受到攻击，也都跟美国的经济金融安全有关的法案。中共以金融或者金钱方式干涉美国大选，如果针对选举舞弊的事情涉及到外国，譬如中共通过金融的方式、金钱的方式来干预美国大选，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话，它确实对美国的金融体系、经济会造成一些冲击，亦都会涉及到中共在美国的资产、美国的外债和中共外汇储备。如果这些都涉及到的话， 不能够排除川普会利用这些紧急经济法的条款来对中共实施制裁。所以虽然这个国家紧急经济安全和恢复法案现在看起上来还未好像人们预测的这样，但是这些条款里面所涉及的内容类似这种条款出现金融上的一些动荡和一些紧急的措施也都是不能够完全排除的。新一轮瘟疫形势严峻，导致经济形势严峻。谢田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人类下一步进入更加紧张的那些譬如瘟疫的严重局势，我们知道瘟疫现在在英国、在欧洲国家、在中国大陆多个大城市，新的一轮瘟疫已经开始了。如果大规模这样出现，瘟疫将会导致另一波的全球的经济譬如封城、封国这些事情造成经济冲击的话，所以说紧急经济安全动员法下出现的那些很多局面是有可能发生的。至少说我们不能够排除可能性，所以大家都是应该比较谨慎小心加以密切关注。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搏29号披露，众多西方主流媒体都出席过由中共统战组织出资赞助的私人晚宴和旅行活动，沦为了中共的大外宣，为中共进行有效的正面报道。报道说，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档案揭示，包括 CNN、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 MSNBC 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和被视为中共统战组织的中美交流基金会之间有长达十年的交易。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这份报告，中美交流基金会出资举办私人晚宴并赞助旅游活动，目的在于争取有利的报道和有效地向媒体、具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以及公众传播有关中共的积极信息。参加相关活动的其他西方媒体还包括福布斯杂志、金融时报、新闻周刊、彭博社、路透社、 ABC 新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法新社、时代周刊、洛杉矶时报、国会山报、 BBC 和大西洋月刊等。报告披露，中美交流基金会通过美国游说公司 BLJ Worldwide 拉拢这些西方媒体，目的是选择并消除潜在的反对中共政策和权威的根源。它的统战策略是动用一系列方法来影响海外华人社区、外国政府和其他机构，促使他们采纳并支持北京的行动。为此，中美交流基金会将目标锁定为美国境内的在职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由 BLJ 组织和安排他们去中国大陆进行考察之旅，包括招募顶级记者前往中国，而这些被挑选的记者就有机会进行非常有效的正面报道。仅仅在2009年，中美交流基金会就为四名记者的到访安排了28次媒体见面。 BLJ 确保为该基金会在103篇独立文章当中发表了26篇评论文章。一份日期为2012年1月1号的文件显示，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 CNN 在内的多间主流媒体都参与了 BLJ 公司行政总裁在家中举办的私人晚宴。报告还披露，大多数媒体都不止一次被列入参加私人晚宴和访问中国的名单当中。2013年，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代表团亦都加入了这一类私人旅行。之后，美联社、哈佛商业评论、洛杉矶时报、克芬顿邮报等媒体亦都相继加入其中，包括访问具有中共军方背景并被美国政府认为具有国家安全威胁的华为公司。报道说，中美交流基金会是一个由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资助的注册外国代理人，和中国共产党延伸到海外的一个庞大机构关系密切。该机构负责处理海外权势运作。该基金会总部设在香港，名义上是由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创办，实质上就是由中共出资成立的。而董建华本人亦都是中共政协副主席。美国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已经确认，中共政协是中共统战阵线的重要核心。 此外，中美交流基金会仲针对美国的大学提供资助政策研究、高层对话和交流项目。报道认为，新闻媒体界的这种行为有利益冲突，甚至是更坏的情况，即是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已经被中共买断。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从地球上最早迎接新年的纽西兰奥克兰、澳洲悉尼、台湾曼谷、杜拜到美国纽约等，世界各国首都几乎都会举办包括烟花汇演在内的各种庆祝活动，迎接新的一年。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一些国际知名的跨年活动照常举办，譬如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澳洲雪梨歌剧院、台湾台北101等，但是现场人数大幅减少，甚至不开放给民众入场，改为线上直播，鼓励大家在家中安全地跨年。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我们感谢前线防疫人员，感谢民众彼此互助，感谢家人扶持陪伴，要感谢的有好多好多。未来一年还有一场战役，仍然需要同看不见的敌人对抗，但是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感恩，传递良善，并且选择正义，一定能够共度难关，迎向璀璨的明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使馆指彭斯一月以色列之行早已取消；川普竞选顾问说一月六号将会提交不同证据；共和党议员将会挑战选举人团投票，拜登团队回应；佛利参议员反击沃尔玛侮辱言论；鲍威尔说为共和党的生存，每个议员都应该支持川普；乔州参院选举听证会录影和证人揭内幕。近日美国媒体纷纷报道，副总统彭斯计划一月六号认证大选结果之后，当日离开美国，出访巴林、以色列和波兰，一月十一号返回美国。亦都有左派媒体报道，彭斯计划认证大选结果之后离开美国，是为了回避川普的愤怒。但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日前表示，彭斯一月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据以色列时报12月30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日表示，在原定访问日期之前不够两个星期，彭斯的以色列之行已经取消。以色列时报通过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将会在1月6号主持国会的联席会议，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某些州份被怀疑存在不合法的选举，彭斯可以拒绝这些州份的选举人团票，这样一来川普就有可能胜出。副总统的这个独有特权是来自美国宪法。这个星期，德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路易哥麦特和其他立法者提出了诉讼，他们要求地区法官作出彭斯可以行使该权利的裁决。该案的律师透露，他们试图在提出诉讼之前同彭斯达成协议，但是未能如愿。还有消息说，彭斯不认为自己拥有并且应该行使这样的权利。之前还有一种叫做彭斯牌的讲法，认为彭斯有权力在12月23号之前拒绝某些州份的选举人团投票，来帮助川普推翻选举结果。但是彭斯没有做到，有些人很失望，认为一个反败为胜的大好机会错失了。有人因此猜测彭斯亦都是深层政府。彭斯目前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来讲明他在1月6号的联席会议上是不是会推翻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截至30号，至少已经有一名参议员以及多名众议员公开表态，将会在1月6号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选举人票，预计国会届时将会就此辩论和投票。川普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杰森米勒表示，1月6号如果参众两院的议员挑战各州份的选举人票， 川普团队打算在可能进行国会辩论期间提交大选中违规的证据。米勒说，在国会提交的证据将会不同于过去几个星期该团队向法院所提交的资料。米勒向 Newsmax 表示，1887年颁布的选举点票法准许副总统主持国会联席会议。米勒表示，川普团队会争取提交大选中违规行为的证据，包括有关威斯康辛州、阿里桑那州、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的证据。他说，我们想在全国舞台上向美国人民展示具体类型的证据，我们不想被当地政客将他们隐瞒。就共和党议员将会挑战选举人团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发言人表示，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举行的选举人团票计算只是一种形式。拜登挑选的白宫新闻秘书人选普萨基在12月30号的虚拟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无论在1月6号有人作出什么的滑稽举动，当选总统拜登都将会在20号宣誓就职。1月6号举行的两院联席会议将会计算选举人团选票，两个星期之后就将会举行新一任总统就职典礼。可以说，这个会议是选举人团制度决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的最后一步。共和党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三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会挑战1月6号选举团投票的认证。他成为第一位公开表示支持这个做法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在霍利这条推文的48000多条回复之中，有一条来自沃尔玛公司的账号说，去啦去啦，俾你辩论两个钟头，失败者。即使沃尔玛好快就删除了这条推文，但是这个帖子的截图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并且被广传。最终霍利看到这个帖子，他发推文回应说，感谢沃尔玛高居临下的侮辱，现在你已经侮辱了7500万美国人，你会不会为使用奴隶劳工而道歉呢？又或者你想为工人支付的可怜工资道歉呢？因为你将小商户都逼走了。在谴责声浪的压力底下，沃尔玛发推文道歉说，这条推文是由我们社交媒体团队的一名成员错误发布，我们无意就认证选举团投票的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为这个错误和对我们立场的任何混淆向霍利参议员道歉。不过推特上的抗议声依然不断，并且引发大家对沃尔玛长期在中国和不发达地区使用低廉劳动力生产消费品倾销美国，并且剥夺美国劳工就业机会等问题的关注。白宫贸易与产业顾问纳瓦罗亦都发推文评论说，每当你有冲动去沃尔玛购物的时候，请记住这间跨国公司是窃取美国就业岗位的最得力助手，向霍利落手已经超出他们的公司章程，亦都暴露出他们亲共的倾向。美国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12月30号发推文说，如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希望能够撑下去，那每位共和党人都应该支持川普总统。一位政治捐款几十亿美元的人告诉我，如果选举被操控，政治捐款就没有任何意义。鲍威尔说，在或者被内定获胜的情况下，你们怎样在失败的选举中获得政治捐款收益呢？他表示，川普实际上在选举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果法院或者州立法机关能够正确处理有关选举的法律诉讼，川普将会至少获得305张选举人票。在当日较后时间，鲍威尔再发推文表示，1月5号的乔治亚州联邦参议院决胜选举亦都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第一次选举非常失败，不法行为极其严重，怎样再进行参议员决选选举呢？首先要将第一次选举纠正过来。之前的11月25号，鲍威尔曾经在乔治亚州提出诉讼，涉及至少30项选举违规指控，要求法官下令推翻该州认证的选举结果。但是12月7号，乔治亚州联邦地区法官 替莫西巴顿驳回了鲍威尔的诉讼。乔治亚州参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30号举行有关大选问题的听证会，会上讨论乔治亚州的选举法和对目前选举的影响，并且透露了更多该州大选中的违法行为。朱利安尼律师和多位证人在会议上发言。乔治亚州科菲县的一名女选举官员作证话，当他们愿向州务卿拉芬斯帕格申诉投票机和重新点票的问题之后，拉芬斯帕格竟然派戴着手铐的武装官员和两名猫多里投票系统公司的操作员到该县。他说州务卿故意威胁该县的官员。在听证会上，川普的法律团队展示了富尔顿县点票中心的监控录影。在录影中，一名金发女子通知相关人员停止点票，并且要每个人都回家，但是就有四名工作人员留下，他们等所有人撤走之后，在台底拉出装有选票的手提箱，并且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扫描这些选票。朱利安尼早前在推特上表示，录影带不会讲大话。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再见。
下面是香港新闻。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提上诉，中院判例再次羁押监禁。香港深水埗主教山发现过百年历史的罗马式配水库，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押20日，在今个月23号准以严苛条件保释候审。但港府律政司不服上诉，终审法院12月31号开庭，中院三位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批准律政司申请，黎智英再度羁押监禁。法院将案件在2021年2月1号审理。今早31号，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义及常任法官张举能为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邓乐勤代表，律政司就由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代表。律政司代表陈词时指，港区国安法第42条和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条中的字眼并不相同，认为42条就保释的门槛较高，相关控罪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属严重罪行，罪责和谋杀案相似，法庭一般不会给谋杀被告保释。代表黎智英资深大律师邓乐勤就指，根据终审法院条例，保释决定属最终决定，终审法院并无司法管辖权处理保释事宜，仲指保释并非处理案件程序中重要或显著的部分，对于国安法第42条并不具合理可争辩之处。终审法院三位法官听取双方陈词后，到下午四点裁决，批准律政司申请继续羁押黎智英，直至出年2月1号的上诉聆讯。控罪指73岁的黎智英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在香港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4)条另一宗欺诈罪，被指2016年6月至今年5月期间，串谋一传媒集团高层欺诈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水务署在近日清拆深水埗的主教山进行水务工程时，意外发现一座隐藏在山中超过百年历史的巨型罗马式建筑配水库。事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有环保团体和学者呼吁政府制定保育保存香港的历史文物。 香港深水埗主教山的配水库由于日渐残旧，今年10月政府水务处开始展开清拆重整工程。12月28号配水库地面部分上盖被凿开后，发现泥土下的建筑是战前兴建的巨型圆拱门罗马式配水库。有市民影到配水库的图片放上网，该处的麻石支柱及红砖拱门完好无缺，可媲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古老地下水电工。不少市民同议员呼吁叫停工程，亦有环保团体同学者批评当局对古迹欠缺敏感度。据悉目前水务处清拆工程已暂停。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学部主任李浩然表示，根据1910年的香港政府文件资料，主教山配水库属九龙重力自流供水系统计划的项目之一，而主教山配水库的古罗马拱门建筑方式和千几年前土耳其皇宫的地下储水库接近，相信是古罗马的建筑技术先传到英国，之后再由19世末带到香港。他又指香港水务工程历史悠久，不少早年兴建的水务设施已由官方列为法定古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是香港新闻。美驻港领事出售香港物业，恒隆购买被港府拒绝，两被送中青年回港而受折磨被谈关押经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美国政府早前出售在香港寿山村道的驻港领事馆宿舍物业，恒隆地产以 3.3 亿美元投得，原定12月30号交易，但香港政府说交易是非一般商业行为，令交易未能如期完成。有分析指，中共令香港的商业活动变成政治先行，只会加速令投资者对香港资产失去信心。自由亚洲报道，香港恒隆地产30号发公告，指未能如期完成交易，因为香港政府说交易涉及中美外交事务，并非一般商业行为，又指需要美国政府提前60日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中国政府申请，还要得到中方的同意。前香港汇丰环球市场经济师林浩波表示，之前除刑事因素外，一概不受任何理由阻扰的商业买卖，今次以外交理由开禁售先例，将会令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觉得在香港投资会越来越多风险。他认为港府冠以外交的名义不比套现，其实好可能是大陆的做法，此举只会加速令投资者对香港资产失去信心。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认为，可能是不希望向大众传递出港版国安法后大量外资逃离的观感。经济学家罗家聪就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共不希望美方将资产套现，经过港版国安法后，很多商业活动已变成政治先行。12名被送中香港青年在深圳盐田关押超过4个月后，其中10人被判入狱7个月至3年不等，两名青年廖子文及黄林福因案发时仍未成年而未被起诉，12月30号由深圳警方遣返移交港警，扣留在天水围警署。12港人关注组透露，两人表情紧张，被谈关押经历，明显曾受到酷刑和精神折磨。苹果日报报道，协助12港人的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周家成、岑奥辉等30号晚见传媒，指两人已经见过律师和家属，他们表情紧张，其中一人的家属发现对方神情未必很灵活，有些呆滞，完全被谈被困在盐田看守所4个月的事，亦被谈案情。岑奥辉批评12人由头到尾接受的都是不公平审讯。 冇任何家属委托律师成功见过当事人，官派律师的身份从未公开，最后就被重判，令人质疑他们的权益从未受保障。被问到两人有没有表面伤痕等，周嘉诚坦言他们毕竟经历超过四个月的秘密关押，一回香港就要继续面对港警，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预料今日和明日两日内他们会被送去壁屋惩教所。周嘉诚强调，大陆党媒曾大幅报道12港人庭上认罪及悔过，再根据两人的目前情况，好明显他们受到酷刑对待和精神上的折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民主党内部水火不容，拜登处境尴尬，盘点2020年的媒体丑闻和争议，当美国政府给那些有优先资格接种疫苗的人接种 COVID-19 疫苗时，却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拒绝，特别是医护人员。以下是详细内容。一直以来，美国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和极左派之间的政见分歧非常大，经过这次大选，现在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辛普森在近日发布的年终报道中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如果真是执政，他的施政议程不仅会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批判，还会面临民主党极左派的挑战。据悉，民主党温和派对于极左派提出的解散警局、剥夺警局资金等政策尤其深恶痛绝，曾经在11月11号西维珍尼亚州的温和派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万音 Joe Manchin 在推特上批评左派想剥夺警局资金太荒唐。他说，我们不要疯狂的社会主义议案，我们不认为应该解散警局。而极左派的 AOC 就在推特上发出一张坐在万音后面仇恨地望住万音的照片。由于 AOC 等民主党激进左派日渐壮大，民主党内部出现巨大裂痕，拜登算是属于民主党的温和派，尽管他声称可以弥补党内的裂缝，但能力有限，从未彻底解决令人尴尬的分歧。辛普森在报道中说，在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人誓言将再夺十几个国会席位，但结果是席位不增反减，比目前的232席大幅缩水。好多温和派将失败归咎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不力，放任极左派，尤其在撤销给警察拨款的政策上，害到民主党失去了席位，吓走了好多中间选民。温和派还指出，极左派提出的某些提案代价高昂，不切实际，和部分地区的选民脱节，他们认为应该设定较小的实际目标，例如降低税率来吸引共和党选民或独立选民。但极左派刚刚相反，他们喜欢搞些大议程，例如推进全民医保、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等，以此吸引选民。在任命内阁成员问题上，拜登为了讨好民主党极左派，要将内阁搞成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实现多元化，但是内阁问题最终取决于参议院选举结果。如果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那很多极左派的提名将会受到阻碍。在施政问题上，拜登在竞选中亦提出了一些偏向极左派的承诺，例如医保、气候计划、学生债务等方面，但仍未达到极左派希望的高度。极左派施压拜登，要求他在疫情救济、全民医保、公共住房投资、绿色新政等方面做出回应，同时警告说，如果拜登政府试图倒向温和派立场，民主党内部可能会爆发内战。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驻校主任卡法罗 Capri Cafaro 表示，这些真是美国人想走的方向吗？观察一下，民主党没有获得预期的参议院席位，以及他们在众议院丧失的席位，可以得到结论，极左派的纲领并不受欢迎。
从中共病毒大流行到革命贵骚乱，再到大选，以至左派媒体扭曲颠覆，彻底压制了媒体本来应该负责报道的新闻。以下我们来盘点一下2020年十大最恶劣媒体丑闻。第十名， CNN 主播克里斯库默感染新冠后违反隔离规定离开地下室。今年四月， CNN 主播克里斯库默在一段推特视频中谈到他的康复之路，视频显示他从家中地下室出来，他在地下室完成隔离，但是消息显示库默在完成地下室隔离之前在屋企外面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一名踩着单车的人声称这位 CNN 主播违反了他的兄弟纽约州州长库默正在执行的检疫准则。这个戏剧性的一幕被评论认为是虚伪和用规则要求别人自己不遵守的典型例子。第九名，巴里艺斯退出纽约时报因保守观点被同事欺负。前纽约时报舆论专栏作家编辑巴里艺斯 Barry Weiss 在七月宣布将辞职，称自己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受到同事的欺负。此前几个礼拜他宣称报社内部发生了内战。艺斯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封他发给纽约时报周刊发行人苏尔兹伯格的严厉辞职信。他说同事称呼他是纳粹和种族主义者。艺斯指出他不明白新闻编辑室内部为什么允许这种有毒的行为。艺斯说虽然推特没有站在纽约时报的船头上，但是社交媒体充当着最终编辑的角色，不正确的观点可能成为被同事欺负的理由。第八名，纽约州长库默养老院政策争议 CNN 长期忽略。纽约州长库默曾经在今年三月份推行新的养老院政策，养老院被要求必须接受从医院转移出来的新冠状病毒患者以缓解医院的压力。美联社最近的调查称纽约州养老院里面的实际死亡人数是11000人，而不是早前认为的6000多人。美联社的报道还指出纽约州的计算方法只统计在老人院里面死亡的老人，而没有统计在老人院里面染疫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死亡的老人。库默当局拒绝透露后者的数字，被外界认为是有意掩盖。虽然库默在五月份取消了这项政策，但引起了社会抨击和争议， CNN 等媒体长期对此忽视。第七名，为 CNN 工作的匿名反川普专栏作家竟然是前政府职员，曾经在2018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专栏文章，声称自己是抵抗运动的一份子的匿名作家，被爆出是前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这位迈尔斯·泰勒还成为 CNN 的撰稿人。泰勒在8月21号接受安德森·库珀 Anderson Cooper 采访时向 CNN 讲大话，否认了这篇专栏文章的作者身份，但是在10月份他自己又承认了自己就是该文章的匿名作者。之后白宫新闻秘书 Kayleigh McEnany 发表声明说泰勒是一个低级心怀不满的前工作人员，以及一个选择匿名而不是行动，选择泄密而不是领导的骗子和懦夫。第六名，纽约时报编辑因刊登政治不正确文章辞职。今年六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关于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引发的动乱的专栏文章，在该报引起轰动。该篇标题为《派兵》的文章中，科顿承认和平抗议的重要性，但呼吁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部署军队帮助平息骚乱和抢劫。该刊物引发了内部记者的反抗，有人说他危及到黑人员工，员工请病假以示抗议，并向该报专栏编辑詹姆斯·贝内特 James Bennett 施压，要求他为同意发表这篇专栏文章而辞职。美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教授因为拒绝推迟期末考试被学生抗议，以面临警方调查。一名教授因为宣读马丁·路德·金的《百名汉监狱来信》而面临调查。评论认为革命贵运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正确的事件是文革在美国的再现。第五名， 媒体对川普促成中东历史性和平协议视而不见。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在8月13号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消息一出，川普将它形容为巨大突破。另外，在川普总统的努力之下，穆斯林占多数的科索沃和基督教占多数的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其中包括承诺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苏丹和摩洛哥亦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是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对这些和平协议视而不见。根据媒体研究中心的分析，网络新闻机构在33日的时间里面仅用了9分8秒的时间来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第四名，真相工程爆料 CNN 内部会议揭露 ABC 员工自称社会主义者。今年2月，真相工程 Project Veritas 曝光了 ABC 新闻网资深记者戴维赖特 David Wright 的一段言论。赖特将自己描述为社会主义者，并批评 ABC 新闻内部。在他的新闻网高层审查之后，戴维赖特被停职。真相工程是一个保守派的民间独立调查组织。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面，他们录制了 CNN 每日早晨9点的主管电话会议内容。真相工程始创人詹姆斯·奥基夫 James O'Keefe 表示，在 CNN 主管每日早晨的电话会议中，他们讨论了他们亦就是民主党阵营怎样在选举中压制川普阵营。他们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党派政治议程和新闻道德完全脱节。第三名，主流媒体诽谤川普总统的拉什莫尔山演说。7月3号晚，川普总统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 Mount Rushmore 参加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并发表演讲，称近期在美国各地掀起的推倒雕像运动是一场为了抹杀美国历史的左翼文化革命。但是主流媒体对这场爱国演说进行诽谤。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 Annie Carney 称，川普利用拉什莫尔山演讲传递分裂性的文化战争讯息。CNN 声称川普为联邦纪念碑辩护，尽管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联邦、罗伯特里或任何其他联邦人物。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 Tammy Duckworth 声称，川普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死去的叛徒上，暗示他赞扬了南方联邦。但是川普总统的演讲并没有赞扬一个叛徒或联邦成员。第二名，主流媒体误导性报道黑命贵抗议，声称是和平示威。今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愤怒激发了全国各地的黑命贵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抗议活动演变成破坏性和致命的骚乱。但是主流媒体一再将骚乱标榜为大部分是和平抗议，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他们默许暴力背后的危险意识形态。在8月份，在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发生了警察开枪打死雅各布·布莱克后的骚乱事件。 CNN 记者奥马尔·吉梅内斯站在一个汹涌的火堆前，屏幕下面的字幕竟然写着警察开枪之后激烈但和平的抗议。5月份 MSNBC 主播 Ali Welsh 从明尼阿波利斯进行现场报道，他站在一栋燃烧的建筑物前跟观众说，当时的情况一般来说并没有不守规矩。在9月，泰晤士报发表报道，暗示骚乱中的任何暴力都来自警察和右翼活动家。黑命贵和 Antifa 骚乱不成比例地破坏了威斯康辛州基诺沙、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的黑人社区。骚乱摧毁了黑人的生活、黑人的生计和黑人的纪念碑。最少有26名美国人在骚乱中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黑人。第一名，媒体和大科技公司无视拜登家族丑闻，甚至阻止消息流通。纽约邮报在10月份曝光亨特·拜登的多封电子邮件，揭露了拜登父子的海外腐败交易。Facebook 和 Twitter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来压制这个消息。Twitter 短暂地暂停了川普竞选团队 白宫新闻秘书同一个国会委员会的账号。与此同时， Facebook 甚至在进行独立的事实核查之前就采取行动压制纽约邮报文章的影响力，而 Twitter 声称纽约邮报的文章违反了他的黑客材料政策。这些主流媒体没有呼吁大科技公司停止对人们获取信息自由的限制，而是仿效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做法。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乔丹查理顿 Jordan Chariton 谴责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推动对川普的通俄门报道，而对拜登父子持续升温的电邮门却保持沉默。查理顿表示感不公平会危及媒体业的未来。近期一些政要出来注射疫苗，其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接种疫苗被质疑是做 show，网友怀疑针剂连针帽都没拿走，而 CDC 官员福西左臂打疫苗，第二日右臂嗌痛。CBSN 仲将福西打疫苗前后对比的镜头播出来，更证实了网友的怀疑。围绕疫苗的问题，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反常现象。根据哥伦布日报报道，30号俄去俄州州长麦克德威恩 Mike DeWine 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由于 COVID-19 死亡人数在全国范围内激增，该州超过一半的养老院员工，大约 60% 拒绝接受注射冠状病毒疫苗。州长说，每个人都会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我们想讲明的是机会可能暂时不会再来了。他希望能够给那些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留下紧迫感的印象，并指出该州正在尽快地注射尽可能多的剂量。而目前在加州洛杉矶县大概有 20%-40% 的医护人员亦不愿意接种 COVID-19 疫苗，尽管他们拥有最优先的免疫接种权。附近的河滨县还有 50% 的工人亦拒绝接种该药物，迫使公共卫生官员制定政策怎样分配未使用的剂量。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研究人员对全国一线医护人员的反应感到惊讶，他们应该更了解疫苗背后的科学知识并愿意接种疫苗。据专家指出，根据涉及数万人的临床试验数据，辉瑞公司和摩德纳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验证。海撒家庭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 ,29% 的医护人员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而普通人群的比例是 27%。 调查的受访者解释说，他们担心疫苗的副作用，不相信疫苗的安全性。据泰晤士报报道，一些人表示他们觉得 COVID-19 的危险性被夸大了。即使是受到病毒重创的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亦不愿意注射该疫苗。洛杉矶的一间养老院的职业护士说，他们害怕副作用，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亦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保护他们。根据加州的指导意见，如果一线工人拒绝接种，可以向非重点人群提供被拒绝的疫苗剂量。据 CNBC 报道，全国需要最少 70% 的人口接种疫苗或拥有天然抗体，以实现可以控制病毒的群体免疫力。达拉斯的律师罗格·邓恩说，一些公司正在考虑确保所有员工都接种疫苗，以恢复某种正常状态。他说，特别是餐饮业，如果说你的所有员工都已经接种了 COVID-19 疫苗，那会是很好的公关手段。邓恩说，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可以强迫员工接种疫苗，如果他们不接受就解雇他们。很多医疗专家表示，医疗机构将强制要求员工接种 COVID-19 疫苗，就好像他们为员工注射流感疫苗一样。今天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哪个拿走法兰克福投票机伺服器。川普新年前夕讲话，美国人民创造了历史。中国出现首宗英国变种病毒。十港人被判刑，蓬佩奥发声明谴责。11月3日，美国大选日之后冇几耐，就传出消息话，多猫利投票公司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数据伺服器，11月7日被美国军方截获。这个伺服器里面存有美国大选的投票数据。鲍威尔律师在11月19日的记者会上证实，伺服器在德国被没收。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是被好人拿走，还是被坏人拿走。之后伺服器的事件就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还有媒体报道有关伺服器的爆料是假消息。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 Overstock 的创办人亿万富翁帕特里克·帕恩透露，到底是谁拿走了储存美国大选数据的法兰克福伺服器，目前还未清楚。帕恩向访谈节目皮特桑蒂尼苏的主持人桑蒂尼说，美国大选的数据全部被机器输送到法兰克福。当我们发现数据流向去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团队的一个人通知了一位关系要好的国会议员。结果这位议员用了一条公开的电话线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并且发了一张相片给他，说给他知要做一些事。他说这个是一个错误。12个钟头之后，法兰克福的伺服器被穿着陆军制服的男人拿走了。我没办法说你知是哪个拿走，因为根本就不清楚。鲍威尔律师之前亦都曾经对媒体讲过，是我们的军方拿了那些伺服器。而到目前为止，伺服器到底被哪个拿到，似乎还是一个谜。在今次美国大选中，有20个州份使用了多猫利投票系统。川普总统竞选团队的律师和一些专家质疑，多猫利投票机器被设计用来大规模修改选票，操纵选举。不过该公司就否认这些指控。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近日向法院提出诽谤诉讼，被告包括川普竞选团队律师和保守派媒体等。白恩曾经表示，他在美国大选之前出资组建了由网络安全、私人侦探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他的团队在大选日晚上监控到选票的网络流，其中包括数据流向福克兰的情况。12月31日，川普总统突然取消原本计划参加海湖庄园新年宴会的行程，提前返回白宫。当日下午2点左右，他通过推特发表视像讲话。川普在讲话中回顾2020年美国人民面对疫情，在医学、经济等多方面创造了奇迹。川普最后希望美国人民诚心感谢神的眷顾。川普说，面对中国病毒，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专家开放边境的要求，暂停了中国和欧洲的航线，保护美国国民，建立了防护墙，同时在医学上取得突破，采用新治疗法挽救了几百万美国民众的生命。在疫苗研发期间，川普政府启动了极速行动计划。他说，得益于极速行动，我们只是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通常需要接近10年的疫苗研发。现在我们已经在全美启动了疫苗项目，并且正在向全球各地发放，大家不会忘记美国人所做的一切。随后川普讲到美国经济，他说，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经济达到历史顶峰，领先世界。实际上，我们在疫情前后成就了2次经济巅峰。在疫情期间，川普总统通过了$30亿纾困方案。川普表示，这创下了历史上财政资助规模之最。川普说，我们的经济数据再创新高，股市攀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暂停学生贷款偿还，暂停支付工资税，失业率由14.7%一路下降到6.7%，未来会更低。美国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3.4%，再创纪录，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川普表示，我们取得的成绩明显好过专家几个月之前的预期。目前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无人能比，增速最快，经济情况最佳。他继续说，美国人民无论几时遇到挑战，总是能够成功应对。我们令关键的医药制造业回流美国，确保了边境安全，暂停移民批准，保护美国人就业。51年来首次降低药价，促成中东地区签署了历史性和平协议，结束了多年来的无休止战争。我们希望这一切能够保持下去。川普总统最后说，在这个充满欢乐的节日，美国人要诚心感谢神赐福于我们，令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只要我们继续忠诚于国家，继续为我们的国民作出奉献，继续虔诚地敬仰神，未来最好的一切就会来临。神保佑你们，保佑美国。中共卫生官员表示，中国出现首宗英国变种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中共病毒在英国出现传染力更强的变种之后，世界各国迅速中断了与英国的旅行联系，阻止变种病毒向外扩散。专家说，变种病毒比原来的病毒的传染力增加了 40% 至 7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0号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上海发现首宗英国变种病毒确诊病例是一名14岁由英国抵达的23岁女学生。报告说，这名女患者日前乘搭飞机由英国返回上海。12月14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晚被送到当地一间医院隔离。她的样本在24号进行基因测序，结果表明病毒菌株和11月在上海检测到的菌株不同。进一步研究证实，病毒株同自从10月下旬以来在英国传播的变种相同。报告说，这个病例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新冠变种病毒。台湾12月30号宣布发现首个变种毒株确诊病例，患者12月23号由伦敦飞返台湾。由2021年1月1号起，台湾禁止外国人入境。印度、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已经出现多宗变种病毒确诊病例。香港一个星期前报告的两宗案例，涉及的病毒似乎同新变种病毒吻合，或者是两名由英国回香港的学生。最近几日，50几个国家对英国实施了旅行限制，防止病毒更大范围传播。12港人案倍受国际关注。中共深圳市盐田区法院12月30号宣布，12名港人之中有10人被判7个月至3年不等的刑期。31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行动，并且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10名港人。2020年8月12名香港人搭船准备偷渡前往台湾，途中被广东海警截获，之后一直被扣押在深圳。12名港人离港偷渡之前，部分曾经因为涉及2019年在香港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拘捕并且起诉。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在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地方走狗，破坏法治并且剥夺香港人民自由。之前香港是一个繁荣的领土。中共对12名港人的迫害，其中两个人在被捕的时候还是未成年，再次暴露出北京的野蛮行为，公然漠视他签署的国际条约，并且藐视香港人民的权利。蓬佩奥说，一个阻止本国人民离开的政权没有资格成为全球领导者，他只是一个脆弱的专制政权，害怕自己的人民。美国强烈谴责深圳法院的行动，并且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判入狱的10名成员。12月18号蓬佩奥还发推文说，12名港人应该立即获得释放，12人的所谓罪行只是为了逃避暴政。中共今日正在将香港变成往日的东柏林，极力阻挠民众前往其他地方寻求自由。 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